各位同学，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下半段。好，那我们要回头来讲这个八个大个项目来证明必须要有阿赖耶识。那这一个第一页我们都看过了，那么第二页呢，我们上次已经看到第四行吧。那么第四行就是正式提出这第一大项，但是我觉得我们上次这一个部分讲的不太对，我们再看一下第四行，这就是第一大项。第一大项的内容是讲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啊，那么依止执受就不能建立。这个依止执受不应道理啊，其实讲了白话一点，就是不能够建立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东西呢能够来建立为依止执受的这个功用跟这个性质，是这样的。今天应该大家都有拿到那个辟寻记的那个文字档光碟哈、哦，如果你拿回去呢，你自己也可以把它印出来，你也可以一段一段的慢慢对照看。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本文的第二页的第四行，那么这一大项里面呢，第一大项里面又分五个原因啊、哦，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原因，阿赖耶识啊，先是所造业行为因。实际上这一句话呢是一件事情，那下面这句话是第二件事情，言等转世于现在是众言为因。那么上次我觉得没有讲得很清楚啊，那实际上这是两件事情。什么叫两件事情呢？那么这里是要证明阿赖耶识的他所扮演的功用或者他的性质啊。那么这里是用了阿赖耶识的活动的特性和这个前六世哈的活动啊做一个对比，那么用来证明必须要有阿赖耶识。那我们先来讲为什么要做对比啊。那么前六世的活动啊，就是这个言等转世于现在世众言为因。前六世的活动啊，当然它也有它的种子，可是它的活动最主要的呢，要靠现在现前当下的缘为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活动的依据，是这样的。众言为因呢、啊，这个因呢，未必要把它当作是我们平常讲那个因缘的因，我想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主要的一个动力，就是前六世呢，刹那当然也是生灭，那么前六世要能活动啊，它主要的是要靠现前当下的缘啊，比方说以眼根来讲啊，要有眼根，要有这个眼根能够认识的对象，再加上呢要有这个第六世的作意的力量，这三个合起来，那么这是前六世的状况啊。那么跟阿赖耶识有什么不一样呢？阿赖耶识的活动啊，不是靠现前这个，比方说刚刚讲的眼根，它不是靠这个根。那么前六世，尤其是前五世的根呢、啊，这种根是物质性的根，我们叫做有色根，或者叫做净色根，清净的净，清净的色，这个色是很精微的、很细微的物质性，哦，可以说类似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眼神经，或者什么脑神经、耳神经吧，类似这样的。阿赖耶识的活动不是这样子，它不是靠这一种物质性的根，它也不是靠比方说眼识所能够认识，或者眼根所能认识的那一种境，比方说这光线、颜色、大小，第八世呢的活动不是靠这个，第八世的活动也不是靠第六世的分别性的作意的力量，哦， 那么前六世呢，这一些活动啊，要靠现前当下这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呢，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啊，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就算升起的前六世，那没有的时候呢，那就他就没有了。因此呢，这个第八世阿赖耶识呢，它不是这样的，它完全靠阿赖耶识里头啊，里头过去的所造的业，那么这些业啊，这些活动啊，所熏成的种子，这些种子，那么造成的阿赖耶识的活动，阿赖耶识的活动整体来讲呢，其实也就是。它是种子的时候呢，它是所有过去的种子的总体。那么阿赖耶是要它第八世本身也有它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的来因的来由啊来源啊，是就过去世所造的业所熏的种子。那么正如我刚讲，它不是靠现前当下的缘，不是靠现前当下的境，也不是靠现前当下的第六世的分别性的作用力，所以就用这个来做对比。那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话呢，那么他这个就刚讲这个一子直受啊，就没有办法一直都有这个功能。以我们现前当下这一期寿，刚刚讲这个寿命来讲呢，这个寿命的一子跟直受前六世做不到，前六世不活动的时候它就根本就没有，那你这个寿命还有你的身体的这个温软，就是软瘦，还有这个有色的根身，这个根身的直受靠水呢，那就是如果前六世没有的话，那你靠水呢？所以这个反面来证明必须有阿赖耶识，而阿赖耶识的活动呢，每一刹那都有，随时随地都有，它不中断。在凡夫位啊，一直到证阿罗汉果位之前，证的四果阿罗汉之前呢、啊，都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虽然也刹那刹那生灭，可是它相续不断。那么它这个相续不断呢，这个前一刹那引申下一刹那，这种力量啊，就刚刚讲不用靠现前的这种根、这种境界、这种第六意识，他不靠这个，他靠他自己先前所造的业力的种子的力量，就可以这样子一直延续下去。除非你是证的四果阿罗汉，否则你没有办法让它破除掉。当然破除掉也从成为世论角度说呢，是第八世的阿赖耶的这个部分，这个特性被破坏掉而已啊，还是有第八世的。这个瑜伽师利论恐怕就没有讲得这么清楚，那么我们也就不用讲得太多。那么总之这里就是说，这是他第一个因啊，就用这一个阿赖耶识的活动跟前六世的活动的不同做对比，来证明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啊，那么一子跟直受就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这个一子直受是随时随地都要有，一刹那也不能没有，一点都不能被中断掉。一中断掉，那你怎么样再恢复呢？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情形我们再看第二个原因呢，这是第五行啊，我们上次有稍微看过，这也是在说明如果没有阿赖耶识，那你只靠前六世。那么这个地方没有提到第七世，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其实它隐含的是针对一般部派小圣的见解，一般小圣部派见解是不建立第七跟第八的，他们只建立前六世的。那么我们所以这里就直接针对他们所建立的前六世啊，他们认为前六世就可以扮演这个直持跟依止跟直受的功能了。 那实际上是不能的。从大圣唯识学啊，瑜伽唯识学的角度来看是不能，因为要做依止直受所必须符合的条件，它是必须是无记性的，它本身必须是无记性的。这个在成唯识论说得很清楚。那这个地方呢，就针对他们所说的前六识，六识生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又六识生有善不善等性可得。字面上就是说前六识啊，前六识的活动啊，它要不就是善，要不就是不善，要不就是无记。那这三种性呢，不能够作为那个刚刚讲这个依止直受，因为要做依止直受的本身必须是无记性的。那前六识呢，我们上次有说，如果它是善的话，如果它要用来作为依止直受，那如果它是善，当下它不能接受，不能去执持直受跟它不同性质的，就是不善。那么无记也不能。如果它是不善一样的，它不能去执持跟接受善的，就是这样。所以它必须是永远随时随地永远都必须是无记的。那前六识虽然有时候是无记啊，可是它一下子可能又是善，一下子可能又是不善，这样不可以。就每一刹那它的性质随时可能会变动，这个不可以，必须是随时随地一直都是无记的。所以这个第二个原因呢，在第一大相里面第二个原因，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第三个原因，这是倒数第五行的中间，又六识生无复无记，一手所摄类不可得。这个翻译比较生硬了哈，那我们要把后面这个不可得把它拿到前面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前六识啊，它的性质呢不是这个性质。这个前六识呢不是无复无记一手的那一类，所摄类就是说属于那一类，它不属于这样的范围啊，它不属于这个无复无记一手这一种性质的范围之内的。简单来讲就是它不是这种性质。前六识是什么性质呢？它不是无复，也不是无记，它也不是一手。这里我前面有讲啊，这里有两种很特别的这个一手所生，一个是叫做一手相续，这个在顿轮记才有说出来，披旬记好像没有说出来。这一种一手呢，就是有一种一手叫做一手的相续，就是这种一手相续呢只有第八识是这样的。那么前六识的这种一手呢是一手所生，一手所生。那他这种一手呢不是真正的叫做，在成唯识论有一种讨论呢，它不是叫做真的一手，一手生一手所生。那么我再解释一下，一手所生啊是靠业力的种子，靠业力的种子，所以它的善恶性就真的刚刚讲了，会前一刹那跟下一刹那可能因为因缘的关系呢就是会变动，这种叫做一手所生。那么一手所生的意思就是它有变异性的，就是从种子到现行啊，种子的性质跟现行活动的那种事的活动性质是不同的，这个叫做异熟，那个异的意思，异就是差异。从种子到现行呢，有性质上的变化，是这样子。所以这是前六识的状况。那以这个第八识来讲呢，它也是异熟，可是它是这种 相续，相续的一熟，那么它没有性质上的变化，所以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识的前一刹那的第八识那一种一熟，它本身的那种一熟性，到了下一刹那，它还是一熟性。那么这种叫做相续的一熟，或者一熟的相续。那么我刚刚有讲呢，它就是不会说善恶性有变化，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里讲了无复无记一熟。那么字面上你可能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因为有不同的这个一熟所生，或者叫一熟生，那么它不是真正的一熟，它就不能够作为执受，不能够执持，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在顿能记才有说明，就刚讲是从种子，从一熟就从种子而生的，就是刚刚讲。那么还有一种是一熟的相续，那么前六识呢，特别是第六识这里讲了，就是刚讲的一熟的种子而生出来的。那么这种是这种一熟还称作假的一熟，譬如像眼根啊，眼根它的活动啊，它就是不是真正的一熟。那么第八识呢，就是一熟相续，它前念跟后念呢、啊、都是一熟的体性，那么这样它就是可以作为支持，所以它的差别是在这里的。这个是第一大项的第三个原因，就这样。那我们再看第四个原因，这是倒数第四行，又六世生个别一转啊、这个地方一样也是针对前六世的活动的特性，与比比一比比四转啊、这个地方其实跟执受有点把那关系讲得比较密切一点。前六识的活动还有个特性，什么特性呢？以比方说我们拿眼根来讲，拿眼识来讲，眼识要活动啊，它只能够靠它的一，它的一就是眼根，就是我们讲的净色根。那么眼识要依这个净色根，这个眼根才能够有活动，它不能靠别的根，不能靠别的依啊。眼识不能靠耳根，眼识不能靠其他的根，就是个别依转，就是依赖个别的依，它个别的一个一个相对应的依啊。这种依呢是什么样的依呢？这个也是具有依，具有一眼根呢、啊，对眼识来说啊，是具有一，就是它必须要有的一，但是不是它的因，眼根不是眼识的因，这里讲的因是讲那个因缘的因啊，眼识的因啊，就是过去所熏习在保存在第八识的种子，那个种子是因。那眼根呢是它的具有一，也是它的真上缘，就是它的这个一的意思。个别一转就刚刚讲，它要依赖个别的相对应的一才能活动，才能存在。所以说这里说呢，与比比一比比四转，在一个一个各自相应的那个一，在那个一那个地方，以眼根来做例子，只有在眼根那个地方，那么才能产生一个一个的眼识，比比四转，就这个意思。那么即接下来说呢，即彼所依啊，因有执受，于无执受。先看到这里。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呢，含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假设，姑且站在对方的立场。那么对方什么立场呢？对方认为前六识根据他的每一个相应的一，就是他的根可以有执受。比方说眼根吧，眼根对于眼识来说也好像是有执受的关系啊。那么正确的来讲呢， 唯识学正确来讲呢，只有第八识可以直受直持我们这个有情的有色的根，就是这个物质性的根，而且这个是遍布全身的，以这个身根来讲啊，遍布全身，当然包括眼耳鼻舌身啊，哦，这样子。那么这里是说我们好，我们姑且站在对方的立场，对方立场认为啊，单独的来说，哎，好像眼根，好像眼识跟眼根呐、啊，有这样的直受关系，是这样的。就这是这里说的，即彼所依啊，因有直受。好，就算站在对方立场，那么这种直受呢，也有限制的，就是说，你这个眼识跟眼根啊，它就算它有直受，可是呢，你这个眼识就不能去直受别的根啊。那么耳识，就算耳识或许可以去直受它的这个根，可是耳识就不能去，就没有办法去直受别的根，就是这里讲了于无直受，这个意思就是对于其他的他就没有能力去直受了，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状况呢，是不应道理，就是不对的，因为不符合真正要做直受的这一个功能所要求的条件。要做直受的话，你就全部都要直受，不能够说只有针对他自己的依啊，才能有直受。哦，就是说站在他们立场，眼是可以去直受眼根，耳是去直受耳根，可是呢，对其他的就不能直受啊，是这样的，就是这句话的意思。那接下来呢，倒数第三行下面，色许直受，亦不应理。哦，然后呢？原因是什么呢？是远离故。这个也是一样，又假设站在对方立场，那么有人对方有人认为呢，有人这么说，这里是顿人记有这么提的，他说有人这么说了，他认为说眼识升起的时候，不但可以直持眼根，也可以直持其他的，比方说耳根。他说好吧，就算接受，暂姑且接受你这个说法，可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啊，是远离故，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看起来这个眼识跟耳根有一段距离啊，对不对？那眼识呢，它的力量究竟可不可以去直受跟它有相当距离的这个耳根呢？乃至我们可以应用到别的，比方说这个鼻舌身鼻舌这些呢，可以吗？那站在我们的立场是不可以，是远离故，太远了，这个远有个距离的，物质空间上来讲的距离。还有个意思，我觉得还有个意思，就是举个例子来讲吧，你有眼识的时候不一定有耳识啊，对不对？那你说你眼识可以去支持那个耳根，这个有点问题。倒过来讲，有耳识的时候也不一定有眼识啊。那么你这个耳识可不可以去直受眼根呢？这个前五根啊，物质性的这个前五根跟这个前五识啊，你可以一一的将来搭配，来进一步来思考这个问题，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视远离。而且呢，还有我甚至觉得还有一个状况，这个事呢，刹那刹那生灭，对不对？那么眼现前当下某一个事现前，他有这个能力去直受其他那么多个根吗？有这个能力吗？距离那么远，然后他马上刹那生灭下去的，那这个都有这个事远离的可以含在这里面。是这样，还有一个地方，这里也是这个顿人记有说了，他说这个视远离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应用在自己跟别人，就是别人的事不能够来支持我们的根。举例来说，这个死人的身体，死人的这个尸体来讲， 那么我们是活的人，我们的事还在活动啊，我们能够去支持那个死人的尸体吗？当然不能了、啊、那么这个当然是更远来讲。那其实呢，如果我们活的人自己的事不能去支持那个别人已经死掉了这个尸体，因为那个别人死掉的尸体还有根呢、啊哦、他可能刚死的时候那个根还在那边，既然我们的事是不能去支持他们的根，那为什么我们的事可以去支持不同的根呢？这个是类似的类比，那当然是不可以的。好，那这个就是第四个原因。那这样讲应该可以比较了解它是这样的。那再来呢，第五个原因倒数第二行，又所依止，因曾速速直受过失。好，那这一句话意思说呢，这也是一样，又是假设站在对方的立场说的，是这样的。就算我们赞成可以这样子的有直受，还有依止，那么会变成有一个速速直受，就速速当然就一次又一次的，很多次的。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有这样的过失呢？下面有说明。所以者何？有彼掩饰于一时转，一时不转，于是一耳。啊，这个话很精简了、啊。到底什么意思呢？字面上是说，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掩饰吧。有的时候它是活动的啊，有掩饰啊；有时候是不活动的、啊。那其他的事也是一样啊。那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速速直受呢？很简单，你有活动的时候你就去直受，那么不活动的时候就不直受，那么等一下又活动了，等一下又活动了，那么所以每一次活动的时候，用演示来做例子啊，每一次有演示的时候他就要去直受一次，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好一次又一次的去直受呢，这个就是速速直受，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个是一个过失啊，那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过失这样的。哦，那每一个事每次活动都要去直受自己跟其他的，倒过来别的事也是一样啊，这样就很多次可以说数不完，很多次。那么然后这种直受的功能其实事实上是不是真正有达到这个功能呢？这也成问题的。那总之这个就是第一大项的第五个原因，是这样。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好，那么以上这五个小的原因配合整个结合起来，要来说明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啊，只靠前六识，那是不能够成立建立依止跟直受这样子。依止跟直受是两件事情，依止呢是站在事的角度说的、哦、或者是刚刚讲这一些那直受是倒过来说的，直受是从阿赖耶识对于我们的这个有情的有色的根深而说的，这是直受。那依止是倒过来，是从我们的角度，从这些活动来说，从这个有色的根深来说，哈，那我们要需要有阿赖耶识做我们的依止，这个是两个角度的。但是实际上事情还是同一件事情。好，那小结论呢是最后这一行说，下面如是呢，先业即现在缘，第三页以为因果，这是一个小结论，就把前面讲的五个小原因再说一遍而已，啊，就是这样子。如是先业即现在缘，以为因故。第三页第一行啊，善不善等性可得故，一手种类不可得故，个别所依，诸事转故，速速直受，依止过故。这样子，点点点，就是这五个原因合起来，就这样子。好，那再来是第二行了，下面是第二大项。第二大项 的内容讲的是最初升起这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行下面呢，何故若无阿赖耶识最初升起不应道理。什么原因呢、啊、如果不建立阿赖耶识的话，那么无法解释，无法成立最初升起。什么叫最初升起？我们看下面 就会明白。好，那么继续说明呢，未有难言，就有人呐、啊，就是对方或者是有外道等等都有可能。他们说呢，若决定有阿赖耶识，因有恶事俱时升起。就对方对我们的提问呢、啊、的责难，他是这样说的。如果像我们说的啊，决定必须要建立阿赖耶识的话，那么在世的活动当下，必须变成会有两个世同时升起。为什么有两个世呢？举个例子来讲，有第八阿赖耶识，还有这个，比方说眼识来讲，就同时要有眼识，还有阿赖耶识，两个是同时要升起。那么这个状况哦，是事实的，没有错。但是对方呢，把它拿来当作是一个错误，那么用这个错误来责问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他这里讲说，如果一定要必须要建立阿赖耶识啊，那任何的事的活动，前六世的活动，都当下是有两个事的。那实际上在我们看来这是没有问题的。第四行说呢，因告彼言，我们对他们的回答怎么回答呢？努于无过，妄生过想。就是你啊，对方对于实际上是正确的，没有过错的，你妄生过想，你错误的、胡乱的、颠倒的产生误以为这样是错误的这样的想法，何以故？为什么呢？容有恶事俱时转故。大圣唯识学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主张，当下一个刹那，当下一个刹那可以有两个事，不只是两个事啊，可以好多个事同时升起。就这里讲了，容有恶事，我们允许，我们承认，我们接受，也建立有两个事，甚至两个事以上同时升起活动，这是我们的主张啊。我们不认为这个有问题，事实上也确实没有问题。接下来说，所以则何？为什么呢？且如有一俱时欲见乃至欲知。那么且如有一，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这里讲了且如有一，举个例子，有这么一个人呢，他同时想要看看，也同时想要知啊、哦。然后呢，他说呢，谁有一事最初升起，不应道理。字面上又不太好懂了啊、哦。字面上应该这样理解，就是说呢，这个其实应该是说站在对方的看法。如果站在他们的看法说呢，变成说只有一个事啊，就是刚刚讲说这一个人呢、啊，他同时想要看，也同时想要知哦，俱时欲见乃至欲知，那就不只是想要知了、啊，他也可能想要见，又想要听，又想要等等等等，这个是说前六世啊，欲见是就眼识来说。就拿某一个人做例子，他同时的想要看又想要见，不是想要看又想要听又想要点点点点，乃至呢最多到第六个，就是乃至想要知，想要知是指第六意识、哦、那么实际上他想要的同时的想要可以多到有六个，眼耳鼻舌身意。那这个时候说呢，谁有一事 最初升起，不应道理。就是说，如果用这个例子来，这个情况来说啊，如果站在对方或者有些人的看法，什么意思呢？有一些小圣乃至部派认为呢，一刹那的当下最时间最短的单位当中呢，只能有一个事。比方说前六事来讲呢，只能有六个事的当中一个，不能有两个以上同时升起。就这里讲了，谁有一事最初升起？什么叫最初升起？就是六个当中的某一个先升起，第一刹那。就这个人刚刚讲这个例子来看呢，没有关系，他想要什么什么都可以，但是总有一个先后吧。记得这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站在对方的立场，他会这么看，就是他总有某一个事，谁有一事，某一个事，按照顺序来看，总有一个某一个第一个嘛。那么第一个这个事，然后第二刹那，第二个是第二个，第三刹那第三个，在他们看法呢是这样的情形的，他们是这样看的。那么这样看，当然在他们看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主张呢，在一刹那只能有一个事，不能同时有两个以上，就是这个意思。那实际上呢，是我们对他们的这个看法是不同意的，不应道理，就是不对。那我来解释为什么不对呢？底下也有一个说明了哈，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第一呢，他怎么知道是哪一个是最先升起？就这个人，他当下同时想要看、要听、要闻，乃至要身体要碰触，乃至心里想要知道。说真的，这是可以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有这个经验，同时想要六识六根，同时想要活动。那请问对方他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第一个呢？这你很难决定哦。你同样的经验来去判断，可能很难决定。就是这里讲的不应道理。你要说是某一个是最初升起，然后第二刹那是另外一个是升起，这恐怕是很难的。就这里讲，谁有一事最初升起，你很难去决定。第二呢，这个也刚刚讲，这个我们事实上也确实可以同时升起啊，不一定要某一个是先升起，然后呢第二个才第二刹那才第二个是。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如果我们知道成为诗人了，因为你思考一下那个等无间缘，等无间缘的问题。那么每一个事要升起呢，以缘事来做例子，当然他之前有没有因缘我们不知道。那么他升起之后呢，如果每一个刹那只能有一个事，那你这一个刹那，这个是刹那生灭，他第二刹那的时候呢，这一个是还继续吗？还是不继续？那么如果他不继续呢，什么原因使得就是不同的第二种是他的第二刹那升起？他看不出有什么条件呢，就是前一刹那的如果是掩饰，第一刹那的掩饰到了第二刹那，如果它灭掉了，如果第二刹那照他们说的啊，第二刹那升起另外一个事，比方说耳事，那请问第二刹那这个耳事，这个耳事是靠什么缘来带动的呢？它是靠第一刹那掩饰是不是呢？很难判断。第一刹那的掩饰如果是要来带动第二刹那的耳饰，那么这个叫做等无间缘，可是他们之间不见得有这个关系。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呢。本论自己的解释哈，这是倒数第五行，有彼耳时作意无别，根进一耳，以何因缘事不俱转？这个是从大圣唯识学的，也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正面做回答。因为啊，他那个人当下当时他的那个内心的状况，有几个特色。一个是作意，就是第六意识的一个作意， 还有呢它的根，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哦、这六个根，还有呢净，什么意思呢？没有差别，有比尔时作意无别啊，根净一耳，就是呢他那个当下那一个时候啊，他的这个刚刚讲那个六根乃至这个六识乃至这个净都是同时的啦，他没有差别的，就根净一耳没有什么差别的，他同时就可以这样升起来，就因为当下如果有这些条件呢、啊，刚刚讲到的，比方说有升起眼识的条件，也有升起这个耳识的条件等等都有的话，他那个净啊，没有什么原因一定说只能有某种净，也没有什么原因说只能某种根。一样也没有什么原因说只能某种事升起，如果当下有那么多条件具足的话，所以这里说以何因缘事不具转，你靠什么原因来说不同意不允许这么多事可以同时具转，因为他的条件可以都有啊，作意可以啊，根净也可以都具足具备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同意，就是说只能有一个事，实际上从经验上看确实可以同时，只要那个条件具足，正如我们经验可以同时想要看啊，如果这里有音乐我们同时可以听啊，我们手也可以同时去摸啊，等等等等的。好，这个大致上我们今天时间上就只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不要客气，可以随时提出来。那我一直都鼓励大家呢去看这个批寻记的说明，会比较容易懂，再配合我们这样的讲解。那我也非常强调要预习跟要复习，那你可以自己带录音的哦，这个设备或者是基金会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录那个录成 CD 的，或者网络上面它很快就会放上去可以下载。那我非常鼓励大家要尽快的复习，把这个本文的内涵啊要把它了解的。那摄抉择分啊，它的句子啊有些地方都很精简啊，看得出来这些内容是一种结论，是一种大家商量或者一种写作的这个作造论的组织呢它的一种结论性的，它里面含藏了那一些自己这一方跟对方的意见呢，含藏在里头，可是没有明白说出来，是这样的，所以它非常的精简。说真的，如果不参考批寻记，特别是顿轮记啊，因为批寻记还是说的比较简略，批寻记也参考过顿轮记的，有的地方看得出来他所说的也有的。那批寻记的科判比较详细，一段一段的都有它的科判，看的时候呢，我们看本的时候配合的批寻记看那个段落比较清楚，段落比较清楚。那如果对于批寻记看的时候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也会尽能力来回答，是这样的。那里面当然有一些是陈维斯顿讲的比较详细，那我们如果有时间也可以补充一下。那大家如果有那个 CD 啊，可以自己在电脑上看或者把它印出来等等。好，那我们就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